平安。我这个服装可以啊，我看日本人都比较，就是一定要在比较正式啊。我在想也不是主日啊，所以我就放松一点啊。很高兴啊，可以来到你们当中。这一次中牧师派我的任务呢，要讲八堂，就是要拼命干活啊，做工啊。在座的我请问一下啊，你是国内的，请举一下手。从国内来的，国内就是中国大陆的意思啊。啊，请放下。哇，所以如果今天你们要日文翻译啊，我觉得会有一点难啊。难是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好，是难啊。那不是我的中文难，是圣经的中文不是那么容易啊，它需要一点点的啊，怎么讲，理解。那我今天的四堂都在旧约，我们会有四段的经文已经在各位的讲义上啊。我们做讲员的最挑战的就是吃饱饭讲道啊，因为吃饱饭听到要专注是难度很大啊。不过我想中午是已经把你们操练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啊。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我这次来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你们借着这一次的冬令会可以更爱慕主的话。我在好几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去印度啊，朱牧师也认识有一对宣教士，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印度宣教士回国述职的退休会，他们就请我去做讲员，只有我一个讲员啊。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我记得我就一开始问他们，他们都是宣教士啊，就是全职为生，不在印度，在其他更落后的国家为主传福音。我问他们，你们爱读上帝的话吗？我想大家都爱读。然后问他们，你们有多爱慕神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就是拿不住了啊。我们都想要爱慕神的话，但是我们需要学习爱慕神的话。爱是要学的，同意吗？你想靠你天生爱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像光一样打开来就一直吸引你，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天真。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领受、不断经历、不断操练的一个过程。我在我的教会，我认识朱牧师师母大概40年。我在我的教会那么多年，我一直都是代职，我到今天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我有一个简单的见证，这上帝用我的，就没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在我面前敢说他没时间太忙读圣经，懂我的意思吗？你上班我也上班，你加班我也加班，那剩下的时间呢？你在读圣经吗？这就难说了。我觉得忙不是一个问题，怎么样去安排你的 这个是一种学习。而且读圣经是这样，你越不跟他接触啊，你就越不熟悉他，你越不熟悉他，你就越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所以久了，久而久之，这个距离就越拉越远，你要再补回来啊，非常的困难。所以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想办法把自己跟圣经的距离啊要拉近。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七章啊，我希望我们选的四个不同的经文啊，能够帮助我们欣赏上帝的话语，然后你要看见原来你对他的认识没有像你想的这么充分啊。上帝的话是会吸引你的啊，否则他不会说像蜜一样甘甜啊。好，我们来看三十七章的这一段圣经，讲到约瑟啊。三十七章以后，整个创世纪的叙事就是以约瑟和雅各为主角。其实约瑟是占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那么约瑟这个人是一个很传奇的人，但是约瑟的一生跟一个字离不开，叫做做梦。有没有？他在三十七章做了两个梦，之后他变成一个神给他恩赐能解梦，对吗？他下监的时候解过两个梦，一个是善长，一个是九正。结果他解的梦马上就照他所解的应验了，一个无罪开释，官复原职，一个就出去就把头砍了。后来因为他会解梦，所以法老做了两个梦。所以在创世纪呢，约瑟的梦有关的要么是做梦，要么是解梦，都是成双成对的。诗篇是怎么讲？我说了一次两次，就是能力都属乎我。上帝在圣经里面，他常常把一件事、一句话、一个人，他讲一次，然后呢，两次。这个时候你的耳朵就要打开一点。这六个梦，两个他自己做，他没有解释；四个不是他做的，他却解了上帝在这个梦里的心意。整个创世纪提到梦，不只是约瑟，在约瑟之前，各位知道雅各做过梦，他要离开家乡之前，他梦到一个天梯，有没有？
有。
哎，然后如果你再往前看，亚伯拉罕看见异象，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异象都跟梦有很密切的关系，通常都是在梦里看见异象，所以在梦跟异象之间很难也不容易做很明确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讲，在创世纪的梦事实上是一种上帝向人显明他心意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在摩西上西乃山还没有立约刻在石头上之前，神跟人沟通启示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梦。当然人都会做梦，哪一个梦是出于神？我告诉各位，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不止一次做同样的梦，你眼睛就要睁大一点。第二，你要记得很清楚。我告诉你，做梦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在座有没有会作诗的？中国的诗，我告诉各位啊，我有一次 我晚上做梦，梦到我作诗，七言绝句，听得懂吗？四句话，七个字，平仄押韵，工整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你要做这种梦，你基本上你也要会懂得诗嘛。你不可能连诗都没有概念，连中文都没有概念，你就想梦到诗。哎呀，那个诗好极了，我在做梦就觉得这个诗写得真好，但不是我写的啊，是做梦梦到，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我那个时候在做梦，我要背下来，我就在梦里面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然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醒了，我第一件事情拿笔把它写下来。你到底觉得我在做梦还是我在写诗啊？我也不知道。结果我醒了，我第一件事情爬起来抓了笔，忘了，从此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这个叫神说了零次，就不要再去想它了。上帝要向我们说话，他有他的方式。好，我们回到经文，这里的梦啊，梦的前言从37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约瑟17岁，讲到他跟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童子希伯来文的翻译也可以翻成助手、帮手，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他是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到底做什么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圣经特别写他跟他的哥哥们在一起牧羊的时候，会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我们中文说他从小就是一个会打小报告的人，对吧？你们家里如果兄弟姐妹多，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人？当然不喜欢。他等于是我们当中的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奸细，爸爸派来的奸细。这是从这一面啊。但是重点在哪里？他报的都是报喜还是报忧？都不是，他报恶啊。所以他从小其实对一件事情很敏锐，恶行。你们猜猜看，他是自然的还是他父亲教他的？自然。这是人有一些有本性啊。那你告诉我，他把他的哥哥们做的不好的事情报给他爸爸，他爸爸有没有根据这个做了什么？圣经没有写。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人跟他后来约瑟所显现出来他的特质很接近，就是这个人很正直。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在他这走过的路上啊，他有一个特质会吸引别人，就是这个人敬畏耶和华。那就慢慢有一个迹象，从他年轻的开始。接着第三节讲到他们家里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很常见。以色列就是雅各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原因是什么？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这里有意思啊，就是以色列雅各他一共有12个儿子，他最爱约瑟。爱约瑟，圣经讲了一个原因，因为他老来得子啊，所以你去看啊，中国的老来得子的孩子，他都特别的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孩子也多，老大最吃亏。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妈都年轻，也搞不清楚怎么带孩子，怎么做爸妈，不该打的也打了，该打的也打了，打完了才知道打错了，但是已经打了，怎么办呢？就看着办吧。就是他是在一个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可是一旦等到父母亲年老了，成熟了，有见识了，他对孩子的态度不一样，他很自然，对不对？ 圣经说他爱是因为他年老，但还有一个原因圣经没讲，因为雅各最爱的一个妻子叫拉结，一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就是约瑟，另外一个就是便雅悯。我觉得这个叫爱屋及乌，因为这是他最爱的妻子，所以他会爱这个孩子。你告诉我，爸爸特别爱一个孩子好不好？看圣经啊，不要乱想。这个爸爸年老了，他爱约瑟胜过爱其他的孩子，他的爱显明在哪里？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一句圣经很简单，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重点在彩衣还是给约瑟，还是自己做。读圣经就这么几个字啊，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他有三个可能，就是让他表现出他对约瑟的偏爱。第一个是彩衣，第二个是什么？给约瑟。给约瑟就是没有给其他的孩子，对吗？第三个是亲手做。你告诉我哪一个最像偏爱？亲手做。所以圣经很容易就读岔路哦，因为你看很多的解经书就会把它的重点放在彩衣上面，对吗？彩衣有不同的解释，彩嘛就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有长袖子。我们不是百分之百清楚为什么长袖子叫偏爱，但我想我们比较自然的读法是他自己为他做。好，你看啊，他是描写爸爸对孩子的偏爱，第四节好不好呢？问题就来了，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你猜猜看，父亲偏爱其他的孩子知不知道？有没有感觉？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家五个孩子，我小时候呢就一直有一个感觉，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就觉得我父母不是最爱我，我觉得我妈妈最爱是我大哥，他们有革命情感，这不一样，我都已经落得很后面才轮到我。小时候我们穿衣服裤子，那个时候条件不是那么好，我很少穿新衣服。我很喜欢过年，为什么呢？因为过年才会照我的身材买新衣服给我穿，平常都穿他们剩下来补一补弄一弄就是我的了。而且我呢辛苦，我老大穿完穿老二，我老二穿完我穿老三，什么时候轮到我呀？但是所以我就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像约瑟的哥哥们这样心里。有一次我就挑明了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觉得你爱他们胜过爱我，我说你偏心。如果你是妈妈你怎么回答？这很难回答，怎么回答都会得罪人。我母亲啊给了我一个一生难忘的答案，她说，儿子，我的心上帝造的时候就是偏左边的，你也是偏的，我也是偏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现在慢慢啊，经历多了一点，人要不偏是恩典，人要偏是血气。什么叫血气？这是圣经的词汇，就是出于自然。有没有？如果你们家里孩子多，爸爸妈妈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当然有。什么？听话的。你告诉我，听话的是不是占便宜？会读书的是不是占便宜？会赚钱的是不是占便宜？所以啊，这是家里面的事。圣经讲到第四节，这些哥哥们呢，就发现爸爸爱约瑟，他们就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恨约瑟。你看到没有？所以爸爸太爱一个孩子，造成这个家是越来越和睦， 还是越来越紧张。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这个，这是家庭的事情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圣经在这里写这一段非常有意思。换句话说，雅各里面的情是爱，哥哥们里面的心是什么？恨。一爱一恨都对着谁？约瑟。所以约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氛围里面长大呢？有爱有恨。你告诉我，这个环境健康还是不健康？那你觉得约瑟后来长大的这个人成熟不成熟？所以不要替自己找借口，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家里怎么样。弟兄姐妹，最后要看你上帝在你身上怎么样，否则你就会看不清楚这件事情啊。那么哥哥们心里有恨，恨就会产生一个生活上自然的结果，就是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你觉得约瑟是不是很可怜？难怪他只跟爸爸说，对吗？难怪他总是把恶行告诉爸爸，因为哥哥们根本看不起他，也不愿意理他。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哥哥们造成的，是约瑟造成的，还是爸爸造成的？大家都有份。你不要以为爸爸开始了，可是爸爸开始了，你也要跟上去，这个家会才会更乱。你看，就这么多人，就这么四节圣经就乱成一团，有没有？那圣经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它要让我们对后面约瑟做的梦啊，哎，有一个重新的理解。约瑟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第五节，他告诉他的哥哥，当他讲完之后，他哥哥的反应是越发恨他。前面是恨，接着是什么？更恨他。如果这两个梦是圣经记载上帝要借着梦向他们家说的话，透过约瑟，那么上帝说的话说出来了，可是带来的是更多的怨恨。很有意思啊。第六节，约瑟对他们说，请听。希伯来文请听是两个字，请是恳求，听把我的话听进去。他说，我恳求你们听，我把我所做的梦告诉你们。你觉得这两个字用的是不是很刚刚好？因为前面是哥哥们根本不跟他说和睦的话，那你看到没有，弟弟要跟他们说上帝告诉他的话，还要用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叫做我求你们听我说上帝向我显明的一个梦。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人有的时候不小心也是这样，我们不大喜欢听上帝讲话。你将来到了天上你就知道了，是你委屈还是上帝比较委屈。你们猜猜看，上帝在地上跟你讲话的次数比较多，还是你跟他讲话的次数比较多？上帝跟你讲话的态度比较温柔，还是你跟上帝讲话的态度比较温柔？你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定啊！会不会？接着，他做的梦的内容在第七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摆。只有一节经文把这个梦做一个很简洁的描述。第八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这个梦说出来，他是如实的说。你告诉我，梦需不需要解释？需不需要？意思从第八节开始是他哥哥们对这个梦的解释，对吗？ 他哥哥们听完了，就听成一个意思，啊，这个梦你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要做我们的王，你要来管我们，我们是你的哥哥。你告诉我心情好不好？不好。我要告诉你，哥哥们会这么理解约瑟做的梦，跟前面的经文有关。为什么？因为他恨约瑟，对吗？我告诉你啊，人的好恶太明显，读圣经会有很多问题。你会随着谁的意思读？自己的意思。很多人说我这个人就这样，情感丰富，爱恨显明。小心啊，读圣经啊，不能来这一套。因为你爱多了，圣经会读错；恨多了，也会读错。那怎么样不会错呢？你知道了啊，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性格。中国人喜欢讲性格。我是湖南人，我们从小吃辣，对吧？有一次啊，我出差到湖南，在长沙，他们请我吃饭。可是我其实虽然从小吃辣，但是跟真正湖南的辣我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哦。湖南的辣是咸油辣三个加在一起，我说我没办法像你们这么吃啊，所以就把那个厨房的师傅找来说，就是今天的菜啊，通通不要加辣。特别嘱咐厨房，那个师傅说没问题，就进去。那出来呢，一桌菜每个都辣，而且很辣，就把师傅再请出来说，不是说我们不要加辣，他说我没加辣，没加辣你吃吃看怎么这么辣呢？他锅子是辣的，你知道吗？锅子是辣的，因为他锅子365天都在什么地方滚？油加辣椒里面滚，这个洗是洗不掉的，你知道吗？而且啊，我要告诉你，正常师傅啊，他是不大洗锅的。你们不要笑，这个不是卫生的问题，这个是一种什么手艺的问题。你不信啊，你真的做了大厨，你就知道，一直洗锅，锅子会有另外一种味道，菜也会走味的。我们不是要来讲锅子啊，我是要告诉你，我喜欢吃辣，所以我从小什么菜没有辣，我就好像不是那么喜欢吃，这是我的偏好，这个是后天的，对吗？能不能改？可以。为什么呢？我娶了齐老师啊，我就开始改了，因为他不吃辣。那他们家，我们家呢，厨子主厨是他，一定要吃辣就没得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可是我以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不辣我不吃。我告诉各位，我们读圣经啊，不喜欢不迎合自己的意思，你就不好好的读，有没有这可能？我们读圣经是挑三拣四，而且要合自己的口味。在座你们大江南北啊，我在中国我去过不少地方啊，我去过东北，去过河北，我去过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我去过的地方不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口味。换句话说，他的哥哥们因着爸爸的爱产生了恨，这个恨让上帝借着约瑟说的话，他们有一种理解，这个理解是很自然的。当这个理解形成了，他们在第八节的后面产生了一种新的反应，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你看到没有，圣经短短的几节经文，恨他，越发恨他，再越发恨他。换句话说，人来的 爸爸来的，上帝来的，他一概用什么东西对待？恨，心中的埋怨啊。第九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你觉得约瑟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家里太天真了一点？前面的苦头还没有尝完，他又做了一个梦，他又找谁去讲？又找他哥哥去讲。你觉得他是不是反应差了一点？不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跟前面啊，刚刚我们读的第二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爸爸，这个人是一个正直的、真诚的人，对上帝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的氛围。你说，哎呀，可是我生下来就不是这样，你生下来是怎么样，不是很重要啊。认识神就是重生了嘛，管你以前生下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太在乎以前生下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上帝要你再生一次啊。好，第九节，又做了一个梦，然后他梦见，这一次更有意思，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第十节，约瑟这一次把这个梦除了给哥哥们，又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这个梦他爸爸听了，他爸爸也有一种理解，对吗？是对这个梦的解释。他爸爸的解释就是把太阳想成是他自己，月亮想成他妈，十一个星想成他的十一个兄弟。他说：“难道我们这一家子人最后都要向你下拜吗？”好像意思有责备他的意思。但是你看十一节啊，前面是恨恨恨他的哥哥们，这一次还加上一个叫嫉妒。可是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这话是指什么话？应该是指这个梦，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这第一堂我们真的要碰触的主题是，他哥哥们对这个梦的理解是对的吗？他的理解有没有受到自己对约瑟恨恶的影响？有没有？接下来，那么雅各他爸爸听到第二个梦，他爸爸对这个梦的理解是对的吗？你敢说是对的吗？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有的是爱，是什么爱？偏爱。所以他看起来表面责备他，当着他的哥哥们，有没有？可是他却把这个话放在心里。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梦，我们再回头看第一个梦。因为啊，如果照雅各的想法里面，太阳是他自己，月亮是他妈妈，那么十一颗星是他的兄弟。这里面有一个一般人没有注意的事啊，你们知道约瑟他有一个弟弟叫做便雅悯，对吗？如果这十一颗星代表他的十一个兄弟，他有十个哥哥，有一个弟弟，对吗？那你告诉我，他的妈妈是谁？约瑟的妈妈是拉结。如果你往创世纪后面看，拉结会生便雅悯，难产，对不对？他妈妈把便雅悯生下来的时候，妈妈就走了。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如果存在，月亮在，就没有第十一颗星。第十一颗星在，月亮就不在了。从来没有一个可能在他们家里，太阳、月亮、十一颗星到齐了，向约瑟下拜，根本没有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说他们一起向约瑟下拜。你看整个创世纪，你有没有看到老雅各在约瑟的面前下拜？有没有？没有。倒过来，约瑟为了他两个孩子，一个马拿西，对不对？一个以法莲，为了要得老雅各的祝福，把他们两个拽到老雅各的面前，而且把他爸爸的手硬是拉在两个儿子的身上，要向他们祝福。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都跪在老雅各的面前。我要告诉你，如果直接按字面的解释，约瑟是向雅各下拜过，但是雅各从来没有向约瑟下拜过，所以这个经文解释起来就不容易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读圣经跟他们两位差不多，我们是很直觉的，会不会？直觉也没有什么不对了，但也没什么对了，因为直觉里面不是爱就是恨。我告诉各位啊，你偏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对圣经的理解未必是最恰当。好，那么第二个梦到底怎么解释呢？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十一颗星。有一个荷兰的学者，他研究旧约，他研究创世纪，他就特别研究创世纪里面的做梦，很有趣。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对我来讲有说服力。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对不起啊，我耽误你们五分钟啊。约瑟跟梦有关，一共有六个梦，对吗？他做两个解释，四个。这六个梦都有数字，这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十一个星。然后他下间替善长九正解的梦，那两个梦都有一个数字叫三。然后为法老王解梦，法老的两个梦都有一个数字叫七。那么从后面的四个梦，三跟七数字都代表时间，善长跟九正的三都代表几？三天。法老的七代表七年，七个丰年，然后七个荒年。换句话说，数字跟约瑟有关的数字的梦都跟时间有关，只是有的指年，有的指天。所以他从后面四个梦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数字都跟时间有关，那么三十七章的这个梦，一个星星啊，十一个星星，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应该也跟什么有关？时间有关。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自己读圣经，我觉得这个说法你很难驳倒它，很难驳倒它。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那如果是时间，不是天就是年，天实在太短了，我们就讲年。一加一加十一一共多少？十啊？哎，哇，日本不一样啊！一加一加十一，十三。你们知道约瑟几岁被卖？十七岁被卖。十七岁加十三年是几岁？三十年。约瑟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他在埃及做了宰相。他就掌管整个埃及的粮食，对吗？对吗？这是一个最自然的解释，哎，我觉得可以听。我所谓的可以听，是我很难找到不可以听的理由。可是他要跟前面一个梦合起来，前面这个梦才有趣呢。前面这个梦啊，我们直觉的听法，我们跟他的哥哥们其实差不多。我们在田里面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围绕着我的捆下拜。你注意啊，圣经是写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们就是他跟他的哥哥们在田里面捆禾架，是我们站起来他们向我下拜，还是我的捆站起来 你们的捆下，我的捆下呗，哪一个？捆跟人是不一样的，听懂了？这里真正要讲的是捆跟捆下呗，不是捆跟人下呗，也不是人跟人下呗，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那么捆为什么要跟捆下拜呢？你告诉我，捆是代表什么意思？粮食。我们看四十二章啊，这个谜题事实上是约瑟自己揭晓了，但是这已经在好多年之后了。四十二章第五节，老雅各派他的哥哥去埃及涤粮，对吗？因为迦南也没有粮。第六节，那时候治理埃及的是约瑟，涤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个时候来的哥哥有几个？十个。约瑟便雅悯没有来，对吗？第七节，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认得他们，装作不认得，然后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涤粮。第八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第九节，注意啊，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如果约瑟这个时候在他们来这里买粮食，刚好他自己管粮食，他觉得那两个梦刚好就回应了今天当时那个光景。那个光景就是他们需要粮食，我有粮食，要粮食的来跟有粮食的人求买粮食。所以我觉得当时的那个光景，从约瑟的角度刚好应验了多年前他的那两个梦。所以我们回来看三十七章那两个梦。第一个梦，他说我的捆站起来，其他的捆向我的捆下拜。他的意思并不是我要做你们的王，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会没有粮，要来找我什么？买粮。如果这个理解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合乎圣经自己的记载，那我的结论就是，我们会不会读圣经的时候太多自己的意思？会不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要把圣经读得刚刚好，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最不容易不是你的原文不好、中文不好、圣经不熟，最不容易的是你这个人有问题，对吗？你太相信谁？你猜猜看，他的哥哥们会不会觉得他们理解错了？会不会？不会，死不认错。有意思啊！后来不是哥哥们去放羊，三十七章的后面，雅各要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看他们好不好。他哥哥们在示剑放羊。第十八节，他们远远的看见约瑟，趁他还没有走进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因为全面是恨他，越发恨他，越发恨他，嫉妒他。十九节，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看到没有？他的哥哥们对他就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他是一个做梦的家伙。第二十节，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圆。你看到没有？上帝借着梦说话，我们心中怀着原来的好恶，我们就理解错了上帝的话，然后我们照着我们理解错但是我们以为是对的话去回应那个做梦的人，而且我们还想改梦，有没有？你猜猜看，这些哥哥们在想什么？他不只是不相信这个梦，他要让你的梦不照上帝的意思走，要照谁？照我的意思走，因为他们有十个人。 读经最难的是人，所以我们是罪人，同意吗？所以上帝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事上，最后是要救罪人，不是救圣经，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变过。因为我们的罪如果没有被买赎回来，我们的脑子真的是很可怕的。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读圣经啊，在座如果你们是夫妻是家人，你告诉我沟通简不简单？在座如果你结婚30年的，我问你们一句啊，大概没有吧啊，有没有30年？除了朱牧师以外啊，大概不多啊。你们结婚越久，你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是越来越认识隔壁的，还是越来越不认识隔壁的？正常还是不正常？我告诉你，如果你说它是正常也正常，不正常也不正常。为什么正常？因为人如果不随时倚靠神，其实你连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都看不清楚。人很黑暗的，同意吗？这跟性别没有关系，跟学问没有关系，跟你的身材外貌都没有关系，跟你的家世没有关系。家世只是把你的外表，学问只是把你的脑子把它包装的好一点，可是你真正面对最真实的事情，你不容易过去，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好，刚好是3点，我们这一堂就结束在这里。朱牧师说只能讲1.5小时2堂啊，那我们下一次休息是3:40，可以吗？那我们就接着讲好不好？你要是累或者要上洗手间，你就自便好吗？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是有问题的，你也不要怀疑上帝的道是真理，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会是这个样子。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读这个经文啊，我觉得他哥哥们有可能读错，但老雅各不应该读错啊。老雅各这么有能耐，而且那个时候已经从巴旦亚兰回来了，应该见过世面，吃过苦，受过难，也受过折磨，应该洞悉人性，对吗？我告诉你，洞悉人性不代表你的爱恨情仇能够在主的光中得见光。华人尊敬年长的，对吗？在座啊，你不要介意，如果你年长，我在这里也算比你们年长。年长的真的值得尊敬吗？凭什么？年轻的真的值得疼爱吗？凭什么？意思是一样的，对吗？不要把年纪放到教会里面来说事啊，因为我们都有很深的软弱。如果上帝的光慢慢把我们打开，你就会发现圣经是不是比你想的有趣啊？对哈，你要不要好好读圣经啊？刚刚说要立志嘛，对不对？哎，我觉得不要立志啊，因为立志是每一年要立啊，就好像以前的大祭司献祭一样，每一年要献，那就代表根本什么，不一定能够献一个完全的祭。我们就让上帝的话慢慢来吸引我们啊。我们来看第二处经文，在诗篇，是诗篇吧？哦，利未记。哎呀，好，对，利未记，那这个更有意思。在座大部分都是在工作的，对吧？在职场的。或者是你在家里啊，我们看利未记，利未记的1-5章是讲5个祭，5个祭呢，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每一个祭有每一个祭的讲究。1-5章是从献祭的人 他的角度来写这五个祭是在什么样的时候，要带什么样的祭牲，用什么样的方式，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把这个祭献上。第六章和第七章是你去献祭的时候会有祭司来帮助你完成这个祭，从祭司的角度，那么祭司要做什么，那么祭司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扮演什么角色，从这个角度把第六章第七章把这五个祭又写了一遍。所以很多人觉得圣经就在重复，那是对头脑不清楚的人他是在重复啊。但是如果你认真的看，上帝事实上是帮助献祭的跟成全你这个祭的两个方面，把这个事情把它描述的更完整。立位祭是我自己觉得我在不同的教会啊，我觉得华人的基督徒最不熟悉的旧约就是立位祭。为什么呢？看到这些东西就跳过，再跳过，接着跳过，哎，读完了。因为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对吧？但是我告诉你，犹太人到今天，如果你是拉比的孩子，你是敬畏耶和华的家庭，五岁开始就要读立位记，而且读立位记是旧约的祭司和立位人的家族的孩子五岁就必读，而且是所有的旧约里面第一卷圣经要读的。五岁读能读懂什么、啊、那你管。但是跟我们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教他读圣经的不是祭司就是立位人，教他读立位记的爸爸叔叔伯伯爷爷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服侍，所以他讲的就是他每天在做的，他每天在做的他就照着上面传下来的，把他做的和上面传下来的再跟他的孩子讲解一遍他读到的经文，会变成非常的真实，对吗？可是对我们来讲未必。可是我今天要帮助你们看这个圣经啊，它是有一个非常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你们常常来教会服侍啊，有没有动机啊？有没有？如果你们在工作啊，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去工作，我们要去一个工作，要离开一个工作，要不要在一个工作里面待下去？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如果明天有人来挖你的脚，用更多的钱请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是你一直想去的，你会不会跟他说对不起，我要再祷告一个月？会不会？因为你祷告的时间可能那个 offer 就没了。我们都说我们要倚靠神寻求神，可是你告诉我薪水高低重不重要？重要还是不重要？要摸着良心讲了啊，在圣经，圣经是讲真话啊，所以不要害怕。我们来看献祭啊，我特别今天我们看从祭司的角度来看这个祭，我们先看第七章啊。五个祭里面最有趣的就是平安祭。平安祭的意思事实上是一个团契的祭。什么意思叫团契的祭？献平安祭其实主要是没有犯罪，也没有犯其他不当犯的事情，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他就是觉得他要跟神关系更紧密，他要跟一同到圣殿里面服侍的所谓祭司立位人，还有一起去殿里面献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殿里面可以更深入的在耶和华面前彼此相交，这叫平安祭。所以平安祭是一个 新年快乐的季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愉快，关系更和好的季。我们看第七章啊，第二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一些来，奉给耶和华。”你注意看每一个字啊，取一些来。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平安祭要注意的是，脂油和胸要拿出来，干嘛呢？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很多人看不懂，摇一摇，就是那个胸啊，切下来摇一摇。摇了以后呢，三十一节，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什么意思啊？那个胸摇一摇就变谁的？就变亚伦他们家的了。你想不想在店里面摇一摇？你干活要不要起劲儿啊？你们知不知道去献祭的人很多，当班的祭司一定比献祭的人少，正常的情况。你告诉我，祭司要服侍那些来献祭的人，有没有顺序？要不要热忱？热忱从哪里来？胸是我的，你要不要起劲儿一点？我告诉你啊，圣经比我们认识人的本质。圣经不会排斥这些东西，但是要看清楚这些东西在哪里，怎么动。你告诉我，服侍主要不要动力啊？动力里面有没有胸啊？你告诉我，油，油干嘛？油烧给上帝，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上帝说，摇一摇的东西就是你的，所以要起劲的摇啊。三十二节，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谁？祭司。胸是你的，是摇一摇，还有一个是什么？要把腿什么举起来，一举变谁的？祭司的。你告诉我，胸跟腿有什么区别？你不要跟我讲价值多少，肉多少，质地好不好，重点是举起来的东西，那个腿是谁的？那一个祭司，就是服侍你献平安祭的那一个祭司。可是那个摇一摇，一摇就摇成谁家的？当场在所有殿里面献祭当班的所有的祭司平分。日本的企业里面应该也有一个东西叫 Monas，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一个好的奖，一个奖省，就是我们就讲说年终的奖金啊，这个奖金要分啊，通常都会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我要告诉你，圣经啊，在几千年前就告诉你怎么分奖金。奖金要个人的，也要有什么集体的，这个集体要当班的集体，这样懂吗？那你说，那不当班呢？下一班就是你了，急什么？大家是排班的嘛。而且你知道，所有以色列人的收入，就是他的庄稼、牛羊所有的东西，要献十分之一到利未人，十分之一再拿十分之一给祭司，对吗？所以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本心，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十分之一。可是在十分之一之外，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上帝为他们预备，预备这些东西是要鼓励他们，让他们要勤于服侍。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他们其实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十分之一利未人再拿十分之一给祭司，其实相对来讲，在以色列人当中收入最多的应该是谁？祭司。相对来说，可是上帝为什么还是要给他？你们在投资里面有学到一句话，高风险高报酬，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祭司是高风险的？ 为什么？不小心摸了就会死，不小心弄错了就把他从民中剪除，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警醒战惊害怕。为什么？因为不能够违反耶和华的心意，一违反他没有退路，他不是说下次再来，就什么就剪除了，这个叫高风险。所以高报酬，很多人都不知道服侍原来是高风险。很多人就说，哎呀，那既然这样，牧师我就不用来服侍了，既然处处都是危险啊，那教会啊就基本上变成一个地雷区啊，不小心就碰到地雷，那谁来干呢？所以教会啊就要看清楚自己在哪里。我只是做一个比方啊，但是圣经啊在这里还没有完，先要告诉你，群体上帝为他有预备，个体上帝为他也有预备。三十四节，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记中取了这摇的胸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永得的份。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只是要表达，我刚刚这个表达是用比较俗气的方式表达，但是真正圣经可能要讲的是，神纪念你的每一次为他摆上的服事，对吧？看得见的，看不见，神的奖赏自古到永远一直都在，对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制度的设计啊！我听说啊，我们教会在这里这个地方是叫蛋黄区，是吧？如果啊，上帝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绝对不会就让你守着他。所以要鼓励弟兄姐妹起来服侍，上帝会预备他的奖赏，自古到今，一直到永远。他没有偏待那些服侍他的人。耶稣基督说，我在哪里，叫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其实啊，做祭司是个好活儿啊，还没有分完呢，我告诉你，东西可多的呢。好，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第十二节，他若为感谢献上，是指的平安祭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感谢，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这是指的不是牛不是羊，是什么？吃的饼啊，有油的，有抹的，有调的。十四节，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什么？举祭。看到没有？又来举了啊！一举就举成那个祭司的，一摇就摇成祭司家里的，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在圣殿里面不是举就是摇，饼也是，油也是，面也是，他不是只顾荤的，他也顾素的，这样懂吗？荤素上帝都有预备。我们常常无法经历到上帝是这么丰盛的上帝，而且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永得的份，这是谁都不能拿走的。我要告诉你，服侍主不是一个可怜的路啊，不是一个可怜的人生。如果上帝引导你，如果上帝鼓励你，不要害怕，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我不觉得上帝会亏待他的仆人啊。像朱牧师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比现在瘦得多哦，很苗条的。我们都有苗条的时候，但是因着上帝的祝福和奖赏，我们就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竖的碗了。我们再来看，还有呢，我们看第五章，这里讲到的是赎愆祭和赎罪祭啊。我们看第六章啊，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25节，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26，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注意啊，吃，要在圣处，就是在圣殿里面，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要煮的吃，这个是所有赎罪祭、赎愆祭牛羊的肉，煮熟了，现场给所有的祭司吃。所以啊，你有带回家的，也有在什么现场。你告诉我，上帝在想什么？他没有一处想要亏待他的仆人。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你当班呢、啊，也不用准备便当，祭司不用准备便当，就像耶稣讲的、啊、耶稣说你们出去传福音，跟门徒说不要带着袋子，对不对？不要带钱，走到哪上帝就为你预备到哪，就是这样。如果那个时候上帝都是这样的预备，今天难道他不会为你们预备吗？那什么人可以吃？29节，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祭司可以在圣殿服侍的都是弟兄。换句话说，哎，今天如果生意不好啊，有5个祭司当班，只来了1球牛、啊、那胸也拿走了，腿也分掉了啊，那剩下的肉呢一起吃。你可以想到现在最先进的分红制度里面，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比旧约的祭司这个制度更完整更精致，因为它是上帝的话。你知道这么精致这么完整，除了一方面鼓励这些服侍主的人要尽心竭力，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他看见他们是罪人。祭司是不是罪人？利未人是不是罪人？我告诉你，我们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不要说大话，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要来服侍主。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上帝，上帝为服侍他的罪人，他知道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软弱，他就顾念我们，而且是完整的顾念我们。吃啊，当场在座的都一起吃，就像我们中午吃面疙瘩一样啊。但是我们中午吃面疙瘩呢，不知道干不干活啊。接着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看第七章，回到平安祭啊。平安祭里面第15节，第七章，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你注意啊，为感谢平安祭啊，你要先告诉祭司你是为什么要献这个祭。它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感谢，纯感谢；第二个原因是还愿。圣经在第16节，他说：“为还愿甘心献的，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可以吃。”换句话说，还愿吃的可以多吃一天，感谢祭吃的是当天就要吃完。感谢主哦，神不只管一天的饭，还管什么？2天的饭。那你告诉我，如果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百姓爱慕主、亲近神，常常来到圣殿，不是因为罪，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而是单单的要跟上帝更亲近，他就会不停的献上什么祭？感谢为祭嘛，对吗？平安祭，或者是来还愿，就像撒母耳的妈妈一样，他最后把自己的儿子还给了上帝， 弟兄姐妹，还愿也好，感谢也好，若是这样的事，上帝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个百姓，这样的祭就会多，对不对？当这个祭多的时候，圣殿就会更忙，对不对？圣殿更忙，祭司赚的不就更多了？我讲的是圣经的意思。所以你是祭司，你盼不盼望看到教会属灵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因为属灵带来的就是这个很自然的祝福。但是不要为了追求这个祝福去要属灵哦，这是两码事哦。可是高风险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带领的教会，服侍的教会，我们走到一个远离耶和华的路子，耶和华就让天不下雨，让地不长庄稼，让牛羊不能够生新的牛羊的犊子，整个以色列的收入就大幅的减少，对不对？以色列的收入不好，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行业？祭司嘛，十分之一就少了嘛。那十分之一少了给祭司，祭司少了十分之一又少了嘛。所以这个大家是，大家都是连在一起。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是圣经原来就是这么安排。所以服事当然会有结果。要不要服事啊？啊，这样子问吧，要不要右腿啊？要不要饼啊？要不要肉？好像都有了，对不对？我们在日本要生活不容易，我们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弟兄姐妹，担心有用吗？没有用。我自己工作那么多年啊，我自己做过业务，我的业务做得还不错，我服务的公司，以前服务的公司啊，我现在是自己有做自己的公司。我以前服务的公司，我们在那个行业是第一，我们的营业是第一，我们的获利是第一，我们的资产是第一，我们连续12年第一，日子还不错啊。但是扪心自问，我很清楚知道，我最需要献的祭是感谢。你们觉得你努力就有吗？你一定要努力，但是努力未必有。最后有没有，看上帝给不给。所以，你认识神不会让你原来的减少，可是你更认识神，你会看见神预备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你看不见，真的是很可怜哦。看不见比没有更可怜。你知不知道上帝预备了多少？如果这个我们可以看清楚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五个祭上帝的预备是这么的合宜啊。当然我们都经过一些不容易的日子啊，我自己的工作也经过很困难的日子。你告诉我，困难要不要努力？要努力。那不困难要不要努力？要更努力啊。如果你现在的工作还不错，感谢主，但是不要松懈，因为我们越是倚靠神，围绕着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现在3:30，我想时间刚好啊，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原来你是这样一位上帝，你会说话，但是你不希望我们误解你的。你要用你的话显出我们的软弱、罪孽、好恶、败坏。上帝，求你把我们归正。 上帝，原来你盼望，你也预备很多的人，属你的人，来到你的殿中服侍你。你也预备好服侍的每一项工作，你也为我们预备奖赏，预备每一次我们参与的侍奉中，你为我们加上祝福。上帝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早就在那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像当年你打开祭司的眼睛，像当年你预备这么多来亲近你、恢复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每一件事情，你都预备好了，为的就是要把这一条路打开，让我们毫无拦阻的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服侍主。求主兴起这个教会，有更多年轻的渴慕你的、想要认识你的，兴起他们服侍主。你也照着你的应许，照着你的大能，照着你的慈爱，为他们预备道路，奖赏他们多而又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